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由雨欣为您主持的《戏语人生》节目时间了。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喜欢旅游，有到过不同的地方和不同国家的经历。其实徜徉在具有异国风情的古迹、沙滩、宫殿，接触不同国家里不同类型的人，开阔视野，调剂身心，能偷得浮生半日闲，这也是忙碌的现代人最向往的一件事情了。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易容女士，她的经历会令很多的女性朋友羡慕。她的旅游的经历是因为她的工作的关系，但这也正是易容女士的兴趣和爱好，使得两者兼备。但是羡慕的地方还不止于此呢。易容女士她是一个外交官，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学府哈佛大学，但她并没有像其他中国驻外使领馆人员一样，她拥有独立的思想，而且是心想事成。我们就一起随着今天的节目走进易容女士的内心世界。易容女士您好。
心怡你好，
欢迎易容上我们的节目。
很高兴，我家里有新唐人，所以我很喜欢看新唐人的电视节目、
哦、
也常看这个戏语人生的节目。我觉得从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啊，非常的轻松，不同的人生经历看了之后呢，又很有启发。
嗯，还看得过去哦。
挺好的，
谢谢您的鼓励啊。
谢谢。
易容女士，我们前面呢有介绍说啊，您呢曾经是一位外交官啊，从事这个外交工作。那么从事这样的工作的女性呢，一般给人的印象啊，都是这个个性很强，很有这种潜在的能力。您的个性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可能是外柔内刚，然后有比较两面吧，就是因为我的血型是 AB 型的，所以我
透露一个秘密。
对呀、啊，我一方面有很像男孩子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有就是很像就是女生的那种比较这个也有温柔比较温和的那一面吧。
是因为我们的印象呢就是比较温文尔雅啊，这个女性十足的这一种感觉。
这是我后天才有的，刚开始我觉得我小时候都是更像男生、所以小时候我会把男生打得哭啊。
哇，是吗？
是。五年级的时候还把我们班长打得哭。
哇，一点也看不出来。
对啊，而且小时候我这个因为是在河边长大嘛，很小，可能四五岁吧，就去河里就游泳，然后跟男生一块打水仗啊，然后把家里的那个水桶啊就弄到河里去，然后就当一个船呢，在上面就玩。
哇，看不出来这么小。您的家乡是什么地方？
我家乡在湖南湘西北，就是洞庭湖，离洞庭湖不是很远。
哇，很有名啊，洞庭湖。
洞庭湖对，很漂亮的。
离洞庭湖很近，是湖南啊。
对，湖南对，水乡。
那您游泳一定很好了。
我很小就会游泳。
好羡慕。
就喜欢在水里玩啊，什么抓鱼摸虾呀、然后去划船呢、都是非常喜欢去采莲啊，这个就是我童年的生活一直都是跟这些在一起。
哇，真的好羡慕你。那您的这个个性是不是与您从小的这个生活环境啊，已经家庭的这个背景有关系呢？
我想可能有点关系，但是更多的我是觉得我的人生经历就是好像是命运的安排，一切就是随着命运的安排在走。
哦，是吗？命运在推着你。
对，我是这样的感觉。但是回想以前呢，就是觉得这一生好像都是有一个冥冥之中是有神在安排好的，所以你就跟着走。我有这样的，有时候会有些敏感。对。
那个家里边兄弟姐妹几个呢？
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弟弟底下一个妹妹，所以是两个男孩两个女孩。
你是排行老几啊？
我老二。
老二好像一般都很辛苦嘛。
我们家老二可能比较特别，可能我小时候也是比较体弱多病，所以很受父母疼爱。
哦，是吗？
对。
那就是你的童年是在这种无忧虑当中长大的。
对。
有没有赶上什么文化大革命什么的呢？
我在记忆当中有去斗地主，因为我哥哥带着我们去，说去要去一个地主家，去看看他在干什么。当时我外婆呀，他就阻止我们说不要去，不要去找人家麻烦。这个是我们亲戚，后来才知道我才知道我们家其实成分也是不好，就是按当时的成分的划分嘛。我家也不是什么贫下中农出身嘛。
你们家是在乡下吗？还是在城市？
我是住在乡下，我们家是，但是呢是又是城市的户口。记得小学的时候呢，我们有开始 老师就说要什么批灵批孔啊，当时在黑板上写，我说什么批灵批孔，又说孔老儿，这个真的是很陌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就是跟着就是乱喊一通嘛。再后来我记得还有一个黄帅和张铁生，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哈，就是说是零分就很光荣，你不用这个学习很好，就是越不学习越打零分越光荣，就有这么一个
打零分光荣，
对对，
不用学习了，
对对，所以就很多学生他就根本就不怎么上课，然后
那时候学校关闭嘛，学校官方发令提倡这个读书无用论，是不是？
对对对，当时我们上课就经常要去学工，然后要学农，还要去学什么学军，就是野营在外面。后来中学呢，就是我记得穿一身绿的军装啊，然后去跳舞，就记得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经常因为小时候很喜欢看电影，又没有什么好的文艺活动，像现在可以电视很多节目什么都没有，那就周围哪个地方放电影呢，我们就去赶很远就去看，但是看来看去就是地雷战呐、地道战呐、还有什么样板戏这一类的哈。
在中国的时候您是毕业于哪个学校呢？
是我的大学，我大学是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那是怎么样一个机缘促使您后来从事了这个外交工作呢？
毕业以后就是那个时候还有分配嘛，然后经贸部也去挑人，最后我就被留在北京，就进到经贸部，当时被分配到亚洲司，后来又被派到驻外使馆商务处工作，对，各位外交官。
对，那您从事这份工作是不是他要经过一番专门的一个训练呢？
那是因为学的那些都是跟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是有关的，同时你进到经贸部以后，你会有一个人，就是说你会在工作中摸索出来吧，因为你的同事啊他会教你啊，然后是你处理一些问题双边的贸易关系啊，还有一些互相的这个代表团的互访啊，要签一些协定啊，准备一些议定书啊，要开什么边贸啊，开一个贸易点的，就这些事情。
从事外交工作的中国女性多吗？
有一些不是很多。
对，就是您的这个性格啊，从小就勇于探险冒险啊，做一些男孩子的事情，那么就促使您啊做了一个女外交官。
我觉得还是就是命运的安排，真的是
是吗？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呢再回到节目中来。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戏语人生》节目。
好，观众朋友，继续回到《戏语人生》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节目中请到的呢是玉荣女士，她呢曾经是一位外交官。玉荣女士，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啊，那您是在哪一个国家从事这个外交工作？
我在这个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商务代表处，差不多3年半时间吧，在那里。然后后来又去了非洲，东非的坦桑尼亚。总共可能有5-6年时间是在使馆商务处工作。我的兴趣和我的工作是结合在一起的，现在很开心。
是，那您的这份工作呢，好像是打破了这个传统的中国观念了。中国的女性一般的在古代的时候是这个被赋予相夫教子啊，这个对，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
对，其实我很喜欢中国古代女性的那种生活啊，就是但是已经到现在了，没办法，就是这个时代已经是这样了，就是女性都要去外面工作。
是，那您的这份工作啊给您怎样的回馈？您喜欢这份工作吗？
我非常喜欢。这个外交工作也是，你要去不同的国家，经历不同的这个事情，然后接触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风俗啊风土人情啊，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您到过很多的国家啊？
我去过一些。
介绍是因为您的工作的关系。
对，我工作关系，对，经常跑一跑，是亚洲国家去过一些。
都到过什么样的地方？
印度、巴基斯坦啊， 这个泰国啊、日本啊，然后还有非洲一些国家，然后中东，阿拉伯国家、欧洲，德国、法国，是转了一圈吧，就是。
到这个不同国家的这个人的感受都是有什么不一样？
觉得很有意思，每一个民族它都有不同的特点，它的从它的服饰到文化到语言都不一样。你像在巴基斯坦啊，这个它是一个，它以前曾是一个佛教的国家，后来又是个伊斯兰比较盛行吧。
普遍的生活水平怎么样？
就是很两极，普遍的，其实我感觉并不比中国差吧，其实但是他们就是有穷的是非常穷，有逃犯的，但是富的呢就是很富，两极分化很厉害。
人的素质怎么样？
人很好，就是都是很友好的。
对，到日本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是我的感觉，我非常喜欢日本，因为
它非常干净啊，
很干净很干净，它的地铁就是千尘不染的，非常的干净，人也很礼貌，从来没有见到你在什么地方会有人挤啊，他都是排队，你干什么都是排队，他的文明程度是很高的。而且他有很好的一面，就是这些人呢，他们有中国，具有中国传统的这些美德。
哦，是吗？
对，他们很多人会写毛笔字啊，会写汉字啊，会背那个孔子的那个这些还有孔孟的这些哈话呀，就是经典的都是
当地的日本人。
对，就是日本人。而且
在语言沟通方面呢，
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把我当日本人，长得很像日本人。对，把我当日本人，经常一开口跟我说日语，我就是我就跟他用日语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日语不太好。然后对，基本上可以交流，尤其是有时候要写汉字啊，都能懂得汉字啊。
是日本有那个，它有这个当用汉字，有的时候音同字不同，字同音不同，但是大概的从它这个汉字上面还是可以交流的。
对，我最喜欢的就是日本的京都，京都还有奈良啊、大阪这些地方，它能看到不少的唐代建筑。它的街道的排列啊、房子啊，还有那些寺庙啊，真的很有意思。就是中国古文化，你在日本就得到非常好的继承。
哦，是吗？可能这些在中国已经寻找不到了。
在中国很难见到了。
是，在文化名都给
都给毁掉了。对。我以前也是一样，就是日本侵华，就是真的是很讨厌哈。侵华这件事当然是非常。非常不对的，非常可恶的，但是我感觉我跟日本的年轻人接触呢，我觉得他们很多人都非常讨厌这个他的这个先辈侵略过中国这件事情，所以很多尤其是男生，他们都是多次向我道歉，鞠躬道歉，非常对不起，非常对不起我们的这个先辈，这个有这样的这个耻辱的历史啊，侵略中国，给你们就是中国人造成这么多的痛苦哈，他们有那种反省吧。我是感觉对，
出于那种非常诚心诚意的，
对，真的是能感觉到他的那个愧疚。我去泰国的时间比较短暂哈，但是我印象也很深，因为它是一个佛教的国家，人见面呢都是要合十，这样的合十非常有礼貌，
它的一种礼节。
对，非常好的。我去参观过他的那个新皇宫啊，里面有很多人在里面念经呢，所以我是感觉就是说有一个有信仰的国家，它不会那么的道德下滑的这样快。我想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非洲的这些人呢，就是非洲人呢，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很淳朴善良，这个乐于助人。他们，我觉得就是他们跟这块土地，跟那个整个的自然环境都是一体的，非常的和谐。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旅游的人多了嘛，他们也就是向外界，就我觉得是被外界污染吧，他就知道像你讨钱呢，要讨烟抽啊，要讨这讨那的，就有点这样了，就是。你感觉他很淳朴。
对，很淳朴，但是人比较属于还没有，他这个地方是不是属于还没有完全开放？
对，我觉得是没有开放，尤其是你去野生动物园那一带啊，越往那里面走啊，就坦桑和肯尼亚交界的那个地方，你就是他们是真的是没有开放，没有跟外界有什么接触的。他们的那个人和动物啊和都是一体的，所以动物你进到那个野生动物园，你发现那个动物他不觉得你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人打扰
他，也不会去咬你，
但是我们下车的时间很少，对，他不会，他你车开的离得很近，他尤其是狮子啊，很有那种王者的风度，他顶多看你一眼，他就看着你，他也不觉得什么受惊吓或者什么，没有，他觉得他就是那个土地的主人，你才是客人。
哦，
而且我们也有这种感觉，
可能是在那里边可以寻求到这个真正的那种大自然的一种和谐吧。
对，你进去你就会忘了外面的世界，这些人的这些烦恼你什么都不会，就是非常的宁静，而且你觉得跟这个自然天人合一，你能感觉到天人合一。
是
会有很多灵感。
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有没有那种勾心斗角的事情发生？
我觉得很淳朴的，不像中国人这么复杂。对，中国人的思想比较复杂，我感觉。
是，你怎么这样讲？你为什么有这样？
我觉得是比较复杂，太复杂了啊！所以我是比较喜欢简单一点的，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因为你经常和中国人说话，你可能无意中可能就得罪什么人，你自己都不知道。但是跟他们，我相信他们之间也是这样子，就是非常非常。的淳朴自然，不会有太多的勾心斗角。
好，有女士呢，刚才谈到了这个，她到各个国家这个风土人情啊，这个尤其是在非洲国家啊，这人的淳朴。她说中国人比较复杂，那么中国人到底怎么复杂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呢再回到节目中来。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寄语人生节目。
好，观众朋友，继续回到寄语人生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节目中请到的呢是易容女士，她呢曾经是一位外交官。易容女士，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啊，刚才呢你有说啊，这个中国人和这个其他国家的人比较起来呢，可能是比较复杂一点。
对，我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好像是不是跟中国这么多的政治运动，这个国家的这个大的环境啊，政治气候有关系。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使人变得就是越来越学会怎么去保护自己。然后去保护自己的利益啊，这样子。
经历了太多了，是吗？
经历太多，所以生怕什么时候又整到自己头上啊，所以就这一件事情或者一句话，他要想拐很多弯，然后
是吗？
才出来。对
对，
深思熟虑吧。
您为什么感触这样深呢？
对啊，我觉得因为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就是属于像官场一样的这样的，就是他的环境可能就是更加复杂。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就是太复杂的环境，而且我也觉得那样太复杂，太累了吧。
是，尤其是在海外啊，我们在一个语言文字哈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里啊，尤其在华人比较少的这样的地方，当那个华人相互见面的时候啊，你的语言通了，好像哇找到了知音一样。那么当你和他打招呼的时候啊，他这个有的时候很冷淡表现出啊，或者是不理你。你有碰到这样的事情？
也有这样的时候。因为我去那些国家，就是他的华人并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见的华人都是觉得很亲切的哈。但是你有时候你跟他打招呼的时候，确实他们不一定会很热情，有时候会很冷漠，或者是甚至回避，所以你不知道这后面有什么。当然你会觉得这个心里可能咯噔一下。在海外呢，也中共的领馆呢，他也把有些东西不好的东西都带到海外，带到华侨中间来了。所以华人之间呢，他也不敢就是很交心，因为你不知道 这里面会不会有人会打小报告，就是像中国的那种运动中间的斗争一样，还有他很多特务是派到海外的，是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些华人他也很害怕。这样呢，就是这种不正常的这种关系吧，使得这个华人之间没有办法，像就是他人在了到了海外，可是他的身心并没有得到，没有享受到这个国家的自由的空气，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是有一句话说入境随俗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里，那华人的这份担心你觉得是必要的吗？
我觉得是非常不必要的，应该华人应该主动的把它去掉。
那他怕什么呢？
他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怕心，就是怕被迫害，尤其是有些华人他很多可能父母兄弟在国内啊，他有亲戚在国内啊，如果怕这边我做的不好或者是哪一点他们看着不顺眼了，然后这个会有人报告，然后他会迫害国内的亲人。因为还有的人呢，就是很多人护照呢是捏在这个使领馆的手里的，他们其实我觉得海外的这个就是我们这驻海外的这些使馆呢领馆呢应该为这个侨胞多服务，是能够就是为侨胞提供更多的方便，使侨胞感到很温暖哈。但是我的感觉是很多华人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是一种说的使领馆他是觉得一种害怕的感觉，尽管我自己是从那里面出来的哈，我觉得很遗憾的这一件事情啊。因为很多人我的护照我要去延期护照，我要去这个换护照都需要经过他，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刁难你一下，如果你说了他们不喜欢说的话，譬如说我知道很多法轮功学员他们的护照就说是被拒延期的，或者是被拒要换的，还有一些这个异议人士啊也是不可以回大陆的。
那么比如说就是当本国国民啊，本国的公民，比如说我们中国公民啊，在这个国外当他遇到困难呢有事情的时候，是否也要寻求领事馆的帮助呢？
对，应该是这样的。你看美国哈，美国他任何一个侨民在海外的话，有一个人有问题他会花很大的力气来去帮助这个侨民。但是我感觉非常遗憾的就是中国驻外的这些使领馆在这个侨胞的心目中间并不是一个很正面的形象，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遗憾。因为很多那些中共的那些做法，不好的做法带到海外吧，给海外华人那个心里觉得，我是觉得他们是感到很比较没有那种温暖的感觉吧。你要真的当你需要这个帮助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帮助你，可能会要卡你一下。你想延期护照，可能他你有没有念法轮功，你有没有说过什么什么时候有没有说过不符合我们这个党的这个什么言论，这些事情呢是不应该发生的，而且不应该把它带到外交事务方面来的。这点很遗憾。
那么这个中国华人可以说是遍及世界各地啊，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
对对华人
的身影。那么像您这样说，中领馆啊对海外华人的这个关心程度啊不是那么十分的这个，
我觉得是远远不够，而且应该改变一些他们的做法，是要把它，你要让海外华人，你是不断的要给海外华人提供方便，使他有一个在海外觉得这个是我的国家的这个代表机构。但是因为这一党专制吧，他的这个他的做派就是那种，我觉得是还是一种那种专制啊、暴力啊这种他带与生俱来的东西，所以他不会使人感到温暖，同时你反而是让你感到恐惧，你时时害怕。
是，
对。
那您曾经呢是一位外交官啊，您本身就是从事这个工作的，
对对对，
您要讲出这样的话。
我觉得其实正常的应该是怎样的外交外交和侨务，应该是让国与国之间的这个 越来越友好吧，然后经济贸易都能够很好的发展，然后侨胞在海外的侨胞也是觉得很温暖，有一个地方吧，可以这个交流或者是寻求帮助。
嗯嗯嗯，对，很好的那个安心的生活。
对对对，因为这些侨胞实际上他虽说身在海外，可是他的亲朋好友都在，很多都在国内啊。
嗯、
他在海外那些侨汇啊，其实都汇到大陆去啊，也是帮助这个。大陆的人民啊，就是改善生活嘛。就你从哪一方面讲，你应该都要对这个侨胞要很好的关照的。
嗯，对。虽然这个海外的华人啊，是在身在海外，可是他们的心啊，真的有一句话说是落叶归根。
对，他们会还想着，对，
最后想报效自己的国家，把自己在外边
对、啊、
赚来这个辛苦啊，赚来这个钱的、啊、最后也会拿回自己。
对，还有留学生他也是很多，哦，有些他有学成了他又想回去，可是我想现在尽管他有很多的条件说吸引这些留学生回去了，但是因为他的政治不稳定的，现在是很不稳定的，因为他就是他说的再好嘛，可能还是有很多人是不敢回去的。
嗯，
对。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先聊到这里，下次节目呢继续由玉荣女士来和大家分享她的人生故事。好了，不要忘记收看哦，我们下回再见。